我是宛如，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的单元，今天来敲碗，即便是在你的零碎时间也能听见报道者。我知道我们不少听众非常关心跟儿童有关的新闻，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你看到了一定很揪心。也就是最近台湾爆发了一连串私密影像在网络平台流窜的事件，影片中甚至有许多被诱骗偷拍的儿童以及少女，这件事情又被称为台版 N 号房事件。在这里我们要再说一次，我们知道虽然影片不是你拍的，但是购买这些不法私密影片的人也形同犯罪。那在我们期盼的透过罚则来建立更安全的儿少保护网的同时，检方在涉嫌性骚扰案的艺人黄子佼的随身硬碟当中发现了上百部女性裸露性交的影像，其中更有七部是从不法影像平台购入的未成年私密影片。当影视名人也是性剥削儿少的共犯的时候呢，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哗然，强烈谴责。那大家也再度开始关注以及讨论恋童癖者以及儿少性剥削犯罪的问题。所以这一集我要分享一篇少年报道者的文章，了解什么是恋童癖，他们是可以被治疗的吗？好，聊之前有一些关键数字先告诉你。一般社会中恋童癖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这其实是很难统计的，因为这些人多半害怕被贴上标签，不愿就医，但可以知道的是他们是以男性为主。根据不同国家的统计，在儿少性剥削犯罪者当中，恋童癖者约占 30% 到 60%， 而台湾目前没有相关的研究调查。接下来呢，我想进一步来细谈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也就是所谓的恋童癖其实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的恋童癖，一种是疾病程度的恋童癖症。虽然都会对未成年的儿童有性幻想，但是他们不一定都会对儿童采取行动，也就是恋童癖症与儿少性剥削犯罪是两回事。那恋童癖症不一定都会成为儿少性剥削犯罪，不过要说的是呢，两者之间确实是有一些关联性。而我们一般在口语上常说的恋童癖，精准来说是指没有出现临床上显著的痛苦，导致产生人际社会功能减损等等，不到疾病的程度。即使是有恋童的性取向，但是他们自我调适良好，也可以维持正常的社会人际以及婚姻关系。那至于达到疾病程度的恋童癖症呢，则是必须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的诊断准则。当中的诊断准则一呢，是年满16岁的人对13岁以下青春期前的儿童会激起性幻想或者是性冲动、性行为等，而且至少持续6个月以上。不过诊断上对于个案性幻想的对象年龄不会只划设在13岁，仍然会视个案的状况判断。因为呢，现在的孩童发育比较早嘛，有些到了国小高年级就会出现第二性征，所以进行医疗诊断的时候会与患者进一步讨论他的性活动，像是性幻想、性冲动的对象是否是青春期前的儿童。手册里面的另一个诊断原则呢，是说到因为这种性倾向而出现显著的痛苦、与人际互动问题等社会心理功能的减损，像是产生内疚、羞耻、焦虑等等的感受，会因此无法好好工作，或是结婚之后呢，因为不敢跟另一半讲而导致了婚姻关系障碍等社会或者是家庭问题。那说到这边大家或许对于恋童癖症形成的原因感到好奇，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难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证据。一般来说，人们会对孩童会有自然的保护本能，所以不会对青春期前的孩童产生性幻想。但是有一些国外的研究发现如果影像学中的脑部产生同理心和产生性欲的区域，或者是泌乳激素的神经荷尔蒙等出现异常，可能会对青春期前的儿童产生性幻想。但是呢，这个部分的推论仍然只是属于研究阶段，不是医学的结论，无法套用在所有的个案，所以现阶段的诊断仍然是以个案的行为评估为主。 至于相关的专家在恋童癖症的个案背景当中也发现一些可能的因子，包括患者自己在小时候曾经遭到性侵害，就是加害者自己也曾经是被害者，还有呢家庭功能失调，依附关系不好，最后本身有其他的精神疾病，而且互为影响，例如反社会人格、物质滥用、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过动等等。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也不代表这一些患者的成长过程一定都会有这些阴影。再者，我们想问，恋童癖症对成人都不感兴趣吗？有没有治疗的方法呢？其实，恋童癖症可以分为专一型与非专一型，前者的对象是儿童，其中对女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后者则是针对儿童与成人都会产生性幻想等。目前这一类疾病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因为呢，性倾向的发展与大脑的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如果要以治愈为目标，基本上这是困难的。但是医疗上还是有能做的事，就是缓解恋童癖症者在人际或者是社会心理功能减损的痛苦。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像是透过药物让性欲降低，或者是改善冲动控制，像是血清激素回收抑制剂、情绪稳定剂等等。另外以认知行为治疗方面，则是透过教育或者是学习等方式，帮助不太能与异性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是性关系的患者改善心理或行为，学习如何觉察自己的冲动与想法，从而建立自我调适的方式。像是个案早年如果有被性侵史或者是破碎家庭等成长的问题，则需要协助他修补过去的创伤，并且试着教导他在社会规范所允许的调适方式，协助处理自己相关的性冲动。不过刚提到的医疗协助它的前提是个案本身自己愿意求助。通常恋童癖症患者的自愿就医比例很低，多数人害怕被贴上标签，所以不敢进入身心科门诊。要降低这一类疾病本身的困扰，甚至可能引发的社会伤害，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患者到身心科求诊，或者是寻求较具有隐蔽性的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所协助。当然这些都是目前医学上能够做到的，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强制治疗对于儿少性剥削的再犯预防其实并没有显著的效益，甚至呢部分研究显示会导致再犯率的提高。所以目前的世界各国也尝试采取一些创新的行动，希望防止恋童癖症患者成为犯罪者。像是德国的预防计划，他们就架设了匿名的求助网络平台，提供寻求帮助者免费与保密的治疗，同时也希望搜集与分析这些求助者的资讯，找出犯罪风险的危险因子，以及提出更有效的预防性措施。所以面对恋童癖症患者，台湾应该如何做，也亟待各个领域的专家凝聚共识了。黄子佼的案子让不少人意识到保障儿少权利免于成为性剥削受害者的重要性，但是这样的高度关注应该不是只有一时的，所以我们期待呢，透过像刚刚所提到的这样的报道，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恋童癖，当然更重要的是恋童癖症患者需要什么样的协助，让犯行在真正发生之前就加以根除。这集内容是摘自少年报道者的文章，标题是恋童癖有两种问号，也不等于成为儿童性剥削犯罪者问号。这篇文章呢，我们特别感谢卫福部桃园疗养院副院长、台湾司法精神医学会理事李俊宏医师提供了我们专业的咨询。而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其实我还想推荐另外一篇文章，也是少年报道者的内容，标题是《身体界限与性暴力：六本书陪你探索关系、情感与身体感觉》，作者是关注儿童权益的作家盛淑婷。在他开的书单当中，有一本让身为家长的我特别有感，所以也推荐给你这个书名叫做《有真与有真》，有是有没有的有，真呢是真假的真。 这本书是韩国作家李晴怡因为女儿亲身经历而写下的故事。主角呢是两个都叫做有真的女孩，她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所幼儿园遭遇了性暴力。国中的时候这两个人再度相遇了，但是对于那一次性暴力事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其中一位有真，她在事发之后呢不断被妈妈安慰，我爱你，这不是你的错。当她回溯起这件事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说，要是有个人走在路上被一条疯狗扑上来咬了一口，难道是被咬的人的错吗？是疯狗的错才对啊。好，这是其中一个有真。那另外一个有真呢，却只有模糊的印象，妈妈用力洗刷她的身体，当她痛到哭的时候呢，还被妈妈打了一巴掌。从此她认定这件事情是不能说的，而且她成功的遗忘了那一段记忆，长成了把伤疤埋在怀里的青少女。作者透过这段故事是想告诉读者呢，面对儿童性暴力，比起深究孩子的伤痛或者是讨个公道，成人更要注意的是自己的情绪反应，让孩子知道不会因此失去自我价值，更不应该被质疑为什么不求助，或者是为什么当下不说，只需要真心的为受害的孩子感到心疼，给予支持就好了，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啊，这节最后我想跟私密影片在网络上已经被流传的未成年孩子们说，你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哦，这一切不是你的错，大人们还是一样会爱着你，支持你。报道者是一个不收广告也没有设付费墙的非盈利媒体，我们报道与关注社会上的重要议题，也期待大家透过各种的方式来支持我们。除了捐款以外，转发这集敲碗或者是这一集我放在下方资讯栏的相关报道连结，都是肯定我们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了，所以只要你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听到我们，同时也可以分享节目的内容。我是宛如，谢谢你听到了最后，我们下次再聊，拜拜。